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29日，常年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西班牙萨拉曼卡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团成员。教宗强调，战争很可怕，但我们绝不能让它得胜。教宗接见意大利慈善基金会联合会成员，敦促他们发挥怜悯之心，亲近关怀弱小，以建设稳固的社会。教会将于2月2日举行奉献生活日，由于教宗届时正在非洲访问，当天在罗马圣母大殿举行的弥撒将由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部长阿维斯书记主持。越南教会在春节为天主教徒的车辆祝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面对战争的恐怖，看似失败和耻辱的事物，能像十字架的悲惨一样终会得胜。即使在冲突中，仇恨似乎战胜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提出解决方案，团结一心，这样才能为建设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教宗方济各1月26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西班牙萨拉曼卡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团成员时所强调的。教宗首先对在罗马与这些来自西班牙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会面表达喜悦之情。他说，几千年来，罗马一直是文化和民族的大熔炉。作为这个普世圣召的继承者，博德路宗座一直关注所有民族的兴衰变迁，关注他们为获得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努力和困难，努力使他们获得耶稣向门徒许诺的和平。接着，教宗解释这和平的意义，这和平不仅胜过我们仅靠人力所能实现的一切，他也要求我们使他不能简单地建立在权力平衡或对弱势群体的正义诉求默不作声之上。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是一个基本的善，我们必须为此积极努力，并热切恳求天主。教宗引用众位弟兄通谕的话说，战争是政治和人类的失败，是可耻的投降，是惨败给邪恶势力。随后教宗提到他亲身的感受，如果我们思考那最重要的预算是制造武器，而一年不制造武器就能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摧毁性的好战倾向。我们只要想想今天的武器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只是一枚炸弹就能摧毁整座城市，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我们正往这个方向走，好像人们并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为人类的团结一致与和平而进行的奋战必须从不止步，我们绝不能松懈下来。教宗接着表示，每年11月2日，我都会去墓园。有一次，我去了安齐奥的美军公墓，我看到士兵们的年龄只有20、21、19、22岁而已，我的内心百感交集。我们仍然不吸取教训， 不久前，纪念诺曼底登陆100周年，一些政府首脑开会予以纪念，因为这是德国纳粹主义终结的开始，即开启了欧洲解放的进程。但是没有人记得那长眠在诺曼底海滩上的30000名年轻人，30000名青年人啊！我想到他们的母亲，夫人，您有一封信，我满怀敬意地通知您，您是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雄的母亲，还有一枚勋章，这是战争的悲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最后，教宗向每个人的良知发出呼吁，他说，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它得胜，从这些灰烬中可以诞生新的东西，在失败中我们可以获得人生的教训，那看似失败和耻辱的事情，如同十字架的绊脚石那样，转为一种胜利。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能以祈祷和工作提供解决方案，团结一心，我们就能见证爱、兄弟情谊和源于信仰的真正人道主义，能战胜仇恨、排斥和残暴。教宗方济各1月26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意大利慈善基金会和机构联合会成员。该联合会于20年前成立，促使意大利国内外不同领域的慈善机构协力合作。教宗对该联合会的方针及其明确的基督信仰精神表示赞赏。该联合会致力于促进人的权利以及健全又稳固的社会和经济模型的发展，教宗称这行动是全方位的爱德，因此我要建议你们在你们的项目里格外呵护三大重要价值：第一，促进人的整体福祉；第二，聆听当地团体；第三，接近关怀弱小者。针对接近关怀，你们不要忘记，这是天主的特质之一，他亲近关怀，怜悯又温柔。接着教宗首先阐述第一要点，促进人的整体福祉。我们应当帮助人们在他们个人和团体的成长、培养能力与才华方面成为主人翁。谈到聆听当地团体，教宗指出，关键在于该联合会的行动不可只是零星的援助，却要为将来撒播种子。该联合会成员应当谦逊地聆听，好能在公共机构内里为最弱小的人发声。至于亲近关怀弱小者，教宗引用了一句谚语，环扣虽然脆弱，链条却很坚固。教宗最后叮嘱道，请你们亲近关怀弱小者，俯身靠近他们的创伤，为他们的需要负起责任，这一切是建设一个团结又稳固团体的良好基础，从而打造更美好的世界和平的未来。2月2日，显耶稣与圣殿庆日，教会庆祝第27届奉献生活日。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的一份相关公告称，该部会部长阿维斯书记将于当天傍晚6点在罗马圣母大殿主持弥撒，弥撒前将诵念玫瑰经，届时将为正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进行牧灵访问的教宗方济各祈祷。在刚果和南苏丹有许多度奉献生活的男女，他们在贫困和被社会边缘化的环境中履行自己的传教使命。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部长阿维斯书记和秘书长卡瓦略总主教还签署了一封致不同修会度奉献生活者信函，信中提到了教会正在进行的同道协行进程，教会蒙召拓展账目，就是说 给予传教行动新的力量。该圣座部会负责人引用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10月正式开启世界主教会议前夕的话说，传教给我们提供机会回到天主的风格，即怜悯、接近和温柔，只要在言语、临在和友谊关系中表达出来。信函中写道，奉献生活日促使男女聚会会士和度奉献生活者扪心自问，自己与天主的心一致的程度有多少。圣座奉献生活即使徒团体部的公告指出，在世界各地度奉献生活者蒙召为福音做见证，照顾最脆弱者、社会不公义和不平等的受害者，履行关怀举动，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的未来，以及大家都能相互承认是弟兄姊妹的世界。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向板球开放，通过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由在罗马的斯铎学生组成的国际板球队成为有多种运动的梵蒂冈运动协会的一部分。这些板球队员来自罗马多所宗座大学和公学，他们的国籍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籍。这是体育界存在并见证团结合一的重要一步。圣座文化与教育部为这项举措的支持者，你们去宣讲福音新宪章明文规定，将运动事项托付于该部会。圣座文化与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和板球队负责人奥西金斯神父及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主席于元月26日签署了这项协议。板球运动早在18世纪就在梵蒂冈范围内进行，上个世纪初在宗座公学之间进行过多次比赛。目前的梵蒂冈板球队的体育活动始于2014年特别开启了信仰之光的旅程，曾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面前，在阿根廷、肯尼亚、葡萄牙和马耳他举行比赛，旨在通过板球赛来支持大公和跨宗教对话，并将基督徒的见证带到边缘地区和困窘的境况中，让最贫困者尤其是青年参与其中。在简单而庄严的签约仪式中，门东萨书记鼓励梵蒂冈运动员协会通过运动继续做和平的种子。天雅社消息，在越南农历新年的第三天，数百名祈求道路驾驶安全的天主教徒在弥撒后请求司铎为他们的车辆祝福。约1000名信友1月24日参加了在越南中北部安佩省安佩堂举行的特别弥撒，并为他们的路途安全祈祷。出生于安佩的阮天光神父为500辆汽车和许多摩托车主持了祝福礼仪。神父告诫并敦促信徒在路上行驶时要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不要喝啤酒等酒精饮料，不要粗心大意的超车。阮天光神父说，这样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生命，防止发生致命事故。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正在与世界银行合作改善该国的道路安全数据系统。该委员会报告称，2021年农历新年泰特节期间共发生133宗道路交通事故，造成77人死亡，96人受伤。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外是由于酒后驾驶和滥用药物所引起。今年是越南的猫年，而同样庆祝农历新年的韩国和中国等东南亚国家则是兔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之后，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慕义如饥似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怜悯。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为了我的缘故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按照福音，祈祷是永恒幸福的一种形式。在祈祷中，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只在天主内寻找幸福。因而从一开始，我就把思想集中在主的身上，并在主前收敛心神。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姿势最好能帮助我停留在对天主临在的意识中。我尽量少动，以便使我更好地去觉察我是如何被感动的。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从内在认识耶稣。如果我认识了他，就会获得真正的福乐。这福乐全人类都在寻找，找到的却只有少数人。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上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耶稣登上了一座高山，他的使命是来自于天主，带给人幸福。这幸福来自天主。耶稣在说话之前先坐了下来，这姿势在古代表示师父的讲话具有权威，他本身就是圣言。只有当我先知道了他是谁，谁在这里说话，然后我才会理解他的话。因为耶稣所宣布的真福在耶稣内才会具有形象，只有从耶稣那里人才会理解他所宣布的真福。有福的意思并非只单纯的表示高兴快乐，他描述的是一个属于尘世间的内在于世界的快乐形式。耶稣所宣布的真福是信仰内的快乐，蒙主降福的快乐。所以快乐绝不可以和不幸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在福音内却不是这样。在福音内，真福指的不是表面上使我们快乐满意的事情， 也不是非常惬意的事情。祝你一切都好，祝你成功，祝你快乐。若这样，我们就没有站在福音的立场看待幸福。福音特别含在一些我们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阐明了真福存在的可能性。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天主却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贫穷的人在天主面前是有福的，另一种翻译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有福，这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感受，就像贫穷的人自我感受一样。这真福在哪里呢？它就在天主本身内，它在意识内，即意识到自己因与天主同在而变得非常的富有。当我们贫穷的时候，耶稣随时为我们都准备好了幸福快乐。按照福音的精神，在不幸中隐藏着转变为幸福的机遇。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自己的贫穷，有意识地去感受一下，在贫穷中我们都受到什么磨难和屈辱，然后鼓起勇气在信仰内感受一下耶稣如何深知我们的痛苦，如何在我们不幸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他们要受到怜悯，他们要看见天主，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这些真福是不是未来的一种有价证券，用来退换天国以补偿在世界上的破产呢？或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应，你虽然感觉不幸福，但实际上你很幸福。不，这真福是一个承诺，谁寻找就必找到。贫穷的苦味将要变成美味，你要重返失落的地堂，因为最高境界的真福就在天主所奠定的和谐中。和谐把植物和动物引向合一，并赐给人内心的平安，表现在中午与天主的散步之中。当这种中性被破坏之后，这种和谐也就不复存在了。与此相反，当一个人失掉了本性最惬意的一切，或者他就像生活在某些修院中的修士一样，自愿舍弃这些快乐，他必重返世间的地堂，前提条件是他生活在耶稣的贫穷中。如此一来，耶稣就和人类重新修复了最原始的正义，即天主的原始计划。耶稣没有说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地上的国是属于你们的，而是说天国是属于你们的。至于穷人眼前的不是土地和土地的财富，而是上天和他的宝藏。耶稣没有宣布说权力要从一个社会阶层转入到另一个社会阶层，他宣布的是天主将要掌权，这不只是一场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彻底的深入到存在根源的革命。耶稣许下天主要来，他已经在路上了，他的统治已经可见性了，借此一切将会变样的，人类的一切会变得乱七八糟。穷人并没有一夜之间成为富翁，哀痛的人没有突然间敞怀大笑，遭受迫害的人也没有即刻获得自由。不， 耶稣带给人的变化远超过这一切。贫穷的存在要从内部起变化，它将被赋予一种积极的意义，即一种使人幸福的因素，进而把人们急于摆脱的贫穷的消极存在取而代之。如果人放弃自己的权利，让福音来指导自己，别人就会得到应有的权利。若人放弃世界上的财富，跟随贫穷的基督，会很快会为穷人留下许多的东西。基督宗教不单纯是发展的辅助工具，把福音当作社会解放的动力来使用也不好。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平与自由，却又包括并融入到无所不包的福音中，因为福音关心的绝不只是人的问题。耶稣基督首先且特别注视的是天主。如果一个人让天主成为天主，其他的一切关系就会恢复常态，包括贫富关系、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关系。教会有别于世间的解放运动，它不挑拨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设法引导穷人和富人回归耶稣基督。如果穷人和富人都在耶稣内找到他们的最大财富，富人就不会那么拼命地维护自己的财富，而穷人也就不大可能用暴力来争取富人的财富。教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即引人悔改归向耶稣的方式，给发展提供了帮助，为社会的正义与和平做出贡献。祈祷结束的时候，我已有力量和耶稣交谈，或者说让耶稣跟我说话了。因此我和耶稣说话，和那位一生贫穷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耶稣说话。最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